上天堂的，我是第一个可以上天堂的。他真的这样做，所以你看见他虽然经过那么多的苦修，他有平安吗？里面没有平安。所以在最没有平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这个人会崩溃，你看他也不久会发疯的。因为什么呢？罪一直缠着他，觉得我应该就是修道，进了修道院，那么所有的罪只能在门口赶不跑不进来了嘛。哎，结果罪不知道怎么又溜到修道院里面去了。他发现他修道院还是个罪人，他修了半天还没有修好，所以就是怎么办？神的愤怒还是在他身上啊，他还是觉得随时随地神可以这雷打，就是雷劈他，可以一下就把他劈死了。他觉得神就这么追赶他，就这么样。所以就是你看，他一直所关心的没有什么改革教会，没有什么改革世界，没有，他的观念里没有，他只想着他自己，我怎么蒙恩，怎么得救，我这个人怎么可以改革，是他唯一的希望，这是唯一当中所想的。明白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感谢主，结果呢，到底啊，在修道院那个主持，那个这个主持那个修道院的人，那么那个弟兄呢明白圣经，那个弟兄明白真理，所以他就跟路德说，他路德啊，他说不是神生你的气，是你生神的气，他眼睛开启了。然后不止这样，他告诉他说，你这样往里看不行啊，所有到修道院都是往里看的，你看见吗？这样的这些人都在内室，都是这个是雅各第一章啊，都是在内室里与主交通。你越交通，这个人越往里面看，越往里面看，你越分析自己，越分析自己，要么就觉得自己很属灵，要么就觉得自己很不行啊，不行，总是两个极端，不是自卑就是自高，一定是两个极端的。那么好了，你越分析，你能分析的好吗？你能救你自己，你救不了你自己的。这个路根本不对的路，根本不是那条路。所以那个主持到底认识神，所以就跟马丁路德讲，他说是你深深的气，现在呢你这样下去不行的，你这样下去你真是太容易发疯的嘛，这不行，一天到晚在你以为你这样做你就属灵的，不可能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怎么，就好像雅各的第二章一样，我的美人与我同居，神就我们的主就呼召我们从内室里面出来才行。你一天在我看自己，你不会属灵的，你以为在内室才会属灵，这个不真的属灵。你要与主能够一同参山越岭，然后呢你在厨房里做丈夫做妻子，你才真属灵啊，你在修道院不会属灵的，做丈夫做妻才会属灵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说起来与我同去，不光是同住啊，不光是同在啊，我们要主的同在，但是我们不要主的同去。主说我还与我同去，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雅各的故事，但是也是马丁路德的故事啊。马丁路德弄来弄去，他要主的同在，他不要主的同去。所以后来他的老师，他的故事就告诉他说，这样好了，他说呢，你这样下去不行的。他说呢，其实啊，今天我们称义是因着恩典，不是你做什么，乃是一切都是主做成功，所以这是第一点，已经帮助他了。那后来我们才晓得这个主持是谁呢？这个主持呢，原来啊，他是奥秘派的弟兄。那这奥秘派弟兄他是得了谁的帮助呢？是得了有一个弟兄叫做涛勒的帮助。这个涛勒呢，是明白圣经，虽然说天主教里面的修士，但他老早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他知道。那么所以这个人名叫什么？叫做涛勒。我还记得我当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么我和江六有过一段谈话，那么我就说，哎，那个这个我，因为我们在台湾长大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就读盖恩夫人的东西，那么所有的姊妹都希望做盖恩夫人，那么所有的弟兄都想娶盖恩夫人，那么好了，那么这个都是大家要追求的。那么所以我们认为说盖恩夫人呢是圣经之外恐怕最属灵的人物了。然后江六就笑笑笑笑，他说：“其实啊，在所有奥秘派里面，盖恩夫人是最小的。”那我就眼睛睁大了，因为你想想，我一直觉得她是最大的嘛，最大的，结果现在变成最小的，所以我马上就问说：“那么好，那既然她是最小的，那么你告诉我谁是最大的？”那他告诉他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陶勒，陶勒弟兄，他是最大，他是影响了马丁路德的。那么他呢，所以他是最大，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其实好久想把陶勒这个他的著作他的讲台啊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一直没有做。 那我说好，那你能不能把那个书借给我，我回去看看。所以我就继续回去看，看了几天我就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很，我现在很稀奇啊，我怎么看这本书好像看泥地用的书一样，意思就是很有高油，不是说泥地用抄他的，不是，意思什么这个很多很泥地用高油呢？你江那个，你看这是为什么他要这样？为什么他要把它翻成英文道理？希望能够介绍到中文世界里面去，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就的确是有东西，没有问题啊，的确是有东西。你知道盖恩夫人呢？她是因为做家庭主妇，她是在那东摸西摸，鱼肚交织的，然后呢得了一些灵感，然后呢来帮助别人。但是不是这位弟兄不同，他到底明白圣经，你知道吗？他可以用圣经来检验他的经历，所以这个到底不一样了。你看你明白吗？这个到底不同了。那么这样才能帮助别人，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走不偏的。你看他们，你看他没有说我们是要苦修，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注意外面的，意思说你外面，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天主教最怕人说这个道，讲这个道，一讲这个道你外面都不必说什么啰嗦，你要念玫瑰经啊，玫瑰经，你要一玫瑰经里面有很多东西了，我详细不去说它，那你每天念这些经的时候，那你要好几遍呢，要一遍一遍多少遍才可以，那多少遍你怎么知道多少遍，一下就忘记了，所以你要一串的珠串，你懂吧？然后你念完一个一个，念完一个一个，念完一个一个，就这样子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一天要说多少念多少呢？这样什么好处呢？你这样你就可以省去多少的罪。你看见做基督变得这么困难，这么麻烦，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他们就这就是外面，但是John Towler，约翰陶勒告诉我们是凭着这个不能得救，不能救你啊，这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弟兄呢就帮助了John Towler，就帮助了马丁路德。第一个方面，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告诉他说一切都是恩典。所以马丁路德后来看见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错，他的确读圣经发现没有错，但最早最早谁给他那个种子的？是John Towler的种子。John Towler透过这个弟兄主持给他种下的种子，第一点。第二点，然后呢他说这样吧，你这样寻求自己，你在里面的找来找去你找不出答案来，你应该找圣经，你应该去读圣经才对。所以他在学校里面才第一次看了一本完全的圣经，他高兴的不了，如获至宝一样。那么慢慢慢慢的在这个主持的帮助底下，他真的开始读圣经。所以后来很厉害，这个他干脆把他调虎离山，他知道你老在这个修道院不行，老在修道院你不可能得救的，所以后来就把他调到威丁堡去，说好了，你既然你但你在那里去教圣经好了。那么现在你看出来那个主持很有智慧，因为这个人你要帮助他的话，你他越往下去，如果马丁的那次一直下去，他不会得救的，一定不会得救，因为没有后来的故事。那么后来呢，就把他调到威丁堡，那他就去读圣经。一读圣经有什么好处？从他里面就从一个人很主观的结果怎么样，把他整个的思想就抛锚在那，抛锚在神的话语上，他从里面就拯救出来。你看见吗？现在他要的圣经的话，现在他要的圣经的真理，只有真理能够叫人得的释放。神的儿子叫的人，神的儿子若叫我们得释放，我们就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后来是谁叫马丁路德自由的？神的话释放他自由。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有一天他去教圣经，他最早教的是诗篇。教诗篇的时候啊，那么尤其是讲到诗篇二十二篇，很明显的讲到我们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等等，他慢慢发现说，原来我们的神不是生气的神，我们的神乃是慈爱的神。所以当他读诗篇的时候，他慢慢慢慢，你看从那里面拯救出来了。他慢慢去知道，从教诗篇的时候，你看神的话教导他。然后有一天，当他在那读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那么他那个时候他的修道院里有个塔，有个 tower， 那个 tower 现在看不见，现在已经后来已经拆掉了。那个在他塔呢，他就常常到塔里面去，那么在那预备讲稿了，预备讲纲了，预备罗马书。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在那里读罗马书，结果就读到这个第一章第十七节，有一句话就开了他眼睛，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的眼睛就开启了。所以他后来告诉我们说，那个经历是他上的经历，那个经历叫他 蒙恩得救。所以马丁路德得救，能够说像我们一样得救，因着相信而得救的，主开他眼睛的那个过那个关口，在什么叫关口呢？就在修道院里面那个塔里面的经历地，然后从那天开始他就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当然这个以前他去过罗马，那么你记得他爬天梯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已经对他说话，一人就因信称义，你一必一得生，你就这不是这样爬上去的。但现在他有了主的话，很清楚的，他读到罗马书，一人就因信得生。所以弟兄姊妹，他是因着这句话，那他现在开始勇敢起来了，明白吗？他本来是懵懵懂懂的，本来呢根本是典型的偏罗马教徒，你要叫这个人起来造反是不可能，你要叫这个人起来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根本缘木求鱼，根本不可能。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不是马丁路德的工作。马丁路德没有一个理想，马丁路德没有一个计划要改革教会，他凭他自己根本办不到。但是圣灵呢，先从马丁路德开始。的确，如果一个人要做 reformer 的话，他要 reform the church， 他一定要 reform 他自己才可以。但是怎么 reform 他自己，他不可能的。他蒙恩得救，一切都是因着信，也因着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感谢主，他慢慢光越来越强了。所以呢，到了1517年10月31号万灵节的时候，那么不是很多人到处都来参观吗？哎，他觉得很好的机会，因为他是大学的教授嘛。那么既然他是圣经的教授，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教学校里面有一种辩论，那么如果你要发表你的意见，你要告诉全世界你的意见是什么的话，你就把你的意思就把它贴在这个教礼拜堂的门口，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嘛，那就可以引起辩论。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呢引起辩论，因为他觉得麦叔主义是错的。不过呢，他很客气，他没有直接的攻击苏菲全，没有，他只认为说这个赎罪券被misuse，被误导，被误用了，所以他还不敢说罗马天主教说错了。不过他讲了一句很大胆的话，他说如果教皇他真的要救这一班人的话，他应该怎么说？因为教皇手里啊，你知道，根据这个他罗马天主教的思想，就是说今天呢，这个最大恩最。这个主耶稣定十字架，所以他所得功德是最高的，所以好像在教皇管一个银行，那个银行里面呢，这个所有的功德都放在那里，好像宝一样。那么谁的功德最大？当然基督的功德是最大。所以你看，这个基督功一放在里面，整个几乎整个就在整个宇宙了。那么然后呢，有就寻道者，他们的功德也很大，那么这些圣徒啊，他们功德也很大，所以他们这个功德通通放在银行里面。那这个银行谁能用它的呢？教皇可以带走，教会来用它。那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好了，你意思就是说，好了，如果教皇肯把一些功德分给你的话，再分给他，那么你很多的罪就可以赦免很多很多。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当然了，你现在买赎罪券，这也是因为教皇分给你的，教皇让你说你要买我就分给你了嘛。那否则你根据什么你可以这个出来就用积的功德了？那么积的功德呢，谁可以把功德给你呢？不要忘记，就一个人可以给，那就是罗马天主教皇，他可以给的。好了，那么现在问题，既然这个功德可以分给你，那么现在马丁路德说，那么既然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为什么如果基督所集的功德还所有功德加在你，他就足够可以把所有在这个炼狱里面的人通通救出来，为什么一下就救出来？为什么教皇不做这件事情呢？你明白吗？这个95条里面有一些说法，就是这样的说法，所以他还是很温和的。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注意。那么既然我们是因信称义，救恩怎么能买呢？你今天怎么赦罪，怎么用钱可以买来的呢？这个是完全不认识救恩的做法。所以可见呢，因信称义已经紧紧地抓住他。那么他这样做，那当然是引起注意，因为很多人都来参观了，所以很多人就看到当中，所以一下子从德国来参观的人都知道说马丁路德反对卖赎罪券。那么而且所以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那一天就是1517年10月31号是改革日 The Day of Reformation， 是那一天，那就是从那天开始。那么这是因为刚好大家都来看那个看遗物嘛 Relics。 但是呢， 刚好那个时候啊，印刷术发明了，所以两个礼拜以后啊，他的论文，他的95个论点呢，就传遍了整个德国，然后一个月以后呢，就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所以看是圣女做的。刚刚好那个时候，马丁路德所看见的，很快就传到美国、欧洲，很快就传到当时的还有这个德国等等，所以很自然就引起一阵的轰动。但圣灵这是很明显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问题的。那么当然从此以后，那么教皇就召见他。那有教皇说好，那你来，你这样好了，你来解释好不好？你来这个罗马来解释，那就很危险了。因为一旦教皇认为你是异端的，就没有命了嘛，那根本就不要回去了。所以很明显的，等到他听说教皇要招他去，他想这下一定没有了嘛，一定没有了。不过好在不要忘记啊，这个马丁路德是那个选侯叫做 Frederick， 这个腓特烈的这个王子，他呢爱护马丁路德，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从来没有见过他，但很爱他。那爱他，但他自己是个典型的罗马教徒呢。但是不要忘记，他跟教皇的交情很好。为什么交情很好呢？因为那在教皇的心里啊，不是有很多选侯吗？选侯彼此选呢，看谁选出罗马皇帝来。所以那个时候，教皇他心目中希望谁做皇帝呢？就是喜欢马丁路德的这个选侯，希望他做皇帝。所以希望他做皇帝，那当然要讨好他，说什么就什么。所以后来呢，是这个选侯那么接触的教皇说是不要让他去吧，要么就让你们，要么就让他到德国什么地方去就好了。哎，所以皇帝到底买他的账，就听他了，反正是很危险，很危险。但最后呢，不行了，久了下去不行了，因为很明显的，他这个话，这个他这种思想一散布以后，那么这个不得了啊！所以呢，这个等于摇住整个的教会的本的根本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觉得一定要对付马丁路德。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地方叫 Worm 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就开了个全国性的会议，就是罗马帝国的会，神圣罗马帝国的会议。那么这个是政教的人物通通在一起，所有的主教通通聚在一起，所有的王子，所有的诸侯通通聚在一起，所以他们说金光闪闪呢。那么马丁路德就站在他们中间，他们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收回你的东西？你当然你收回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到底不要忘记，马丁路德到底还是人呢？当你一个不过是个修士，修士最多是教授，最多是书生而已，这一介书生，然后呢要站在这些皇帝跟这个贵族的面前，我看你再勇敢的人都不行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好不好，给我一千，第二天再回答。那感谢主，这个就是以斯帖纪律原则。以斯帖不是那一次本来应该就可以暴露这个哈曼的诡计吗？结果他说好不好，明天再请他来。所以感谢主，就是因为有明天，结果圣灵就当就撞了谁的胆呢？就撞了马丁路德的胆。撞完胆以后，他就第二天站起来，他说：“我不能够收回所有住所，因为这神的话我没有办法收回。”所以他最后说：“我就是这么站 ，Here I stand， 我就是这样的位置站住的。”然后呢，他就离开了。那么结果什么？结果当然他是异端了。一端以后呢，然后皇帝就发了一个命令，从此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人可以保护他，谁都可以杀他，人人可以杀他都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马丁路德变得非常危险，因为他一端了嘛，他的确有一端了。所以呢，当他回家的路上，大概经过一个森林，没有想到他被劫持了，被打绑票了。那后来知道绑票的人就是那个选侯派人来绑票，就把他送到一个现在德国最古老的一个古堡，叫做 Wasberg 古堡，在高山上。其实他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古堡，他从来没有想到将来要被困监禁在里面。那么因为你是劫持他的，所以对世界来讲他是什么？他是要伪装嘛，所以他们就把他打扮成武士的样子，然后给他取个名字，然后就让他呢把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面，在那个房子里待了10个月。那么所以他从那个房子里面就写了信，他怎么形容他的地方呢？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在巴姆海岛一样， 不过他也觉得这好像与主交通的密室，那十个月，结果那十个月对外的来说他是某某武士啊，在他是被监禁在那，但对内这他实际上来讲呢，他就用那个十个月，他就好好的翻译了德文的圣经，就从原文希腊文就翻成什么，翻成德文的圣经。他的希腊文不怎么样，他不如他的就莫兰顿不如他的学生，但是呢他德文很好，他德文顶的，所以等他翻完了以后呢，那的的确确现在大家都可以读圣经的，不光是读圣经，而且每个人读得懂，而读得很好的德文的圣经。所以这就是那就是那这个十个就是那十个月的事情。所以就在这三四年之内啊，圣灵的确做了许多的事，他当初没有想到。有一件事就是等到这个教皇开出他的命令下来的时候，结果他带着学生到城外，就在那里把它烧掉，就把那个整个教皇的诏令把它烧掉了。那就说他自己来讲，他好像和罗马天主教决裂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东西叫他从纯粹个人改革变成教会改革？怎么可能呢？原来就在那两三年之内，结果圣灵开他的眼睛。所以你如果那两三年之内到底他看见了什么，不要忘记把它综合起来是三点。换句话说，整个改革的支柱，它的三个大的支柱是什么？第一，就是马丁路德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第二，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三，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信人人祭司，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你只要读宝血所买回来，你就是应该侍奉神。你与神之间没有除了大祭司基督大祭司之外没有居间的东西，没有。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可以说是你讲到改革，到底圣灵如果做这样的工作是什么？那是不得了的事。你看见吗？第一，公开的圣经不再是练起来的，公开的圣经，那么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解释圣经，凭着圣灵来解释圣经，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那而且圣经的权威是最高的，它不止约束我们的个人的行为，它也是约束我们每一方面，就是说圣经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准则不光信仰最高的准则，而且也是生活的最高的准则。好，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句说只有圣经，圣经高于一切，这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的。那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觉得只有圣经，只有主的话说的算，圣经有的人我们才做，圣经没有的我们不做，因为什么？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从来没有过的，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的。所以不要忘记，是第一个公开的圣经，第二给我们的什么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不再凭着自己活，不是我们不再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他说我每个人都记，那么他每个人都记从哪里来这个观念呢？又是跟他的主持有关系了。为什么跟他主持有关系呢？因为原来跟 Toller 的关系有关系。为什么跟 Toller 有关系呢？因为 Toller 当初啊，大概在14世纪的时候，还早的时候，200年前，他所在的地方叫 Strasbourg。 这个 Strasbourg 呢，是在法国跟德国中间的那个城。那么在这个城里面呢，当初呢，这个 John Toller 他是一个多米尼加 order 的 Dominican， 他的什么是他的修士，是修士。但是呢很稀奇，他当初在那里得到谁的帮助呢？就在附近，就在 Basel 这种地方，有一般人叫做神的朋友。谁是神的朋友呢？神的朋友原来就是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有一些弟兄什么学习与主有交通，所以每个人都学习与教，他们就称他们自己叫做神的朋友。所以今天话，用今天的话来讲是 lay mystics， 因为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奥秘派不是每个人可以做的，每一个所有的奥秘派只有那些修士，只有那些主教们他们可以，他们与神可以亲近，其他人不可以的。但是你看，就是古中的弟兄们，他们老早就与主有亲近，然后谁从他们身上得到帮助的呢？是 John Toller 从他们身上得到帮助的。那一个从他们身上得到那个帮助的结果，你看见吗？结果他就在刷出来就讲这个道。那么 们讲道对谁讲？是不是对修女讲？对修士讲？不是的，你看见吗？从里有一个叫 Bernard Clavel， 他讲的嘛，他讲的什么？他讲的歌中之歌是对修士们讲的，对于弟兄们讲的。那个弟兄们是说那些同样做弟兄的，他们来讲的不是一般人讲的，但现在破天荒的。这个让他们对谁讲呢？对所有在刷本人人在那讲。那么大家喜欢听他讲啊，每个人都要爱主啊，那怎么办？那都坐不下，所以那个堂最大礼拜堂就是很大很大礼拜就填满了。那么这个就引起教会当局的嫉妒了，因为什么呢？奇怪啊，这个因为教堂应该往弥撒怎么来讲道的呢？但是一大早来讲功了，而且大家都希望能够与所以很明显呢，这个变成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这个稀奇吧？你本来在教会里面只有这些与主很亲密又不结婚的最圣洁，你看他们最圣洁一般的人，然后你们要亲近的人要经过他们。但是John Taylor所想的到就这一般人告诉他们，你每个人都可以爱主，每个人都可以因信称义。那你看看，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起头没有地方了，所以他们也盖他们自己的地方，所以后来就进争起来了。所以现在问题就很难，这个变成教会当局跟他们就顶起来了。所以最后呢，这就那个事情。所以你知道说，这个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可以与主交通，这个观念从哪儿来的？是从John Taylor来的。现在John Taylor一个得意的门生，就是刚好是这个马丁路德这个修道院的主持。好了，所以这个观念很自然就给他，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你看马丁路德就接受了这个观念。所以弟兄姊妹，他向着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祭司。那么有一件事很有趣的是啊，你如果到这个 Strasbourg 去了，你会发现它有个讲台，那个讲台很漂亮，而且雕刻的非常好。那个可不是John Taylor， John Taylor 不需要一个漂亮的讲台来吸引人，不是，他那个道具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那个挤得满满满满的。但是后来他们有样学样啊，后来他们说，你看今天John Taylor人那么多，现在我们礼拜堂不能冷清的，所以后来他们也雇佣了一个讲台讲员。那么然后给他弄很漂亮的这个讲台，让他在上面讲。那个人果然是三寸不烂之舌，很会讲。那么很多也来听了。那么他还一只狗，每次讲到的时候他的狗就在旁边睡觉，等他讲完了然后呢就跟他一起。所以是到现在你还可以知道那个狗大概站在什么坐在什么位置上，到现在你可以看到那个大礼拜堂。所以你这个相对比之下，你就知道说你有样学样没有用啊。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这样讲的结果什么？这样讲的结果就是每天大家一堂两堂，每天上好几堂的弥撒，还要经过这些圣人，经过他们祷告。所以很多人说，弟兄们，你为我祷告，为什么？把你当成圣人嘛？他应该自己可以祷告，他觉得你祷告神更容易听。但是装他的是给大家看见的，每一个人祷告主都可以听。你看这不是改革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这因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真的看见了这三点。我再说，第一是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圣经是有最高的权威；第二给我们看因信称义，我们要怎么得救，只要相信就可以，不是凭着行为，不是凭着修桥补路，不是因着拜玛利亚或者这个收集谷物又或者拜圣徒什么等等寻道者，不是的，相信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这个太这个的的确确是翻天覆地的事。然后不要忘记了，个个都是祭司，个个都能侍奉主，人与神之间再也没有祭司。因为这个想法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说教会已经被挪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呼召怎么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应当离开巴比伦。所以现在马丁路德才勇敢，否则怎么敢？他借什么胆？你今天你如果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了，你知道吗？那谁敢离开教会？没人敢离开教会。不，而你离开教会，那个教皇的咒诅有24个咒诅，就很自然临到你身上了。你这样不得死，那样要死，那样要死，那这个咒诅不得了，围着你个没有路了。所以马丁路德凭着什么能够站起？他说：“我不过是一介修士而已，我怎么敢跟教皇、跟世界的权贵对立呢？如果不是主的话在他背后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整个故事的发生是神迹，整个的故事的发生不是马丁路德做的，马丁路德有何等何能能做这么大？不可能的。结果主在两三年之内，借着主持也好，借着圣灵也好，就开他天上的窗户。结果他看见了， 弟兄姊妹，结果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能够与主站在一起。等到他真的响应主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在许多德国人身上开始工作。所以他最后一次到 Worm 区的时候，一路上很多人去送他，当然很多人感觉是鼓励他，告诉他你要刚强啊，你千万不要。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大家都响应他所看见。所以你看这个很厉害啊，都响应，然后因信称义啊，都响应，各个都是祭司啊，那种很清楚的。所以一路去祝福他，一路去希望。所以马丁路德一路上，你知道，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从他的威金堡，然后怎么到了伯尔，一路上远得很啊，一路上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祝福他，都是给他鼓励。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全世界跟着他。这证明什么？证明圣灵现在做一个工作，就是不光是马丁路德把光给别人，而且很多人接受了，很清楚的，很多就德国人都眼睛开启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是为什么后来罗马天主教对付是那么厉害的缘故。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改革开始了。那么改革如果光是马丁路德开始，没有路德会的，一定是要大家都觉醒过来。所以后来最早觉醒的是在爱丁堡。爱丁堡不是有个礼拜堂，除了大学礼拜堂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城里面的礼拜堂。城里面的礼拜堂是当时马丁路德讲道的地方。好了，现在呢，所以第一个路德会就在那产生了。怎么产生呢？因为大家都觉醒过来，所以偶像不要，就把偶像给拿走请走了。那么然后呢，好，不能光望弥撒，望弥撒只是拨饼而已啊。那么现在既然讲主的话，那么现在主日就要常常来听主的话，主的话是权威最高的。所以现在呢，你看一面是拨饼，那另外一方面呢，好了，就有一段就是讲道的聚会。所以就这样开始了。那么是第一个路德会，不要忘记是这么开始聚会的。那个他用的礼拜堂是原来的，就是不过因为大家都觉醒了嘛，现在整个城人都跟着走了嘛，都看见光了嘛，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就本来是个天主堂，现在就变成第一个路德会的礼拜堂。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那聚会。那么聚会，马丁路德不是我们要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吗？每一个都祭司，那每一个肢体都要动啊，每一个人都要动，都要才行啊。那从前你望弥撒的大家都不动，而且望弥撒是用拉丁文，大家听也听不懂，所以你叫睡觉或者看看就好了，望望就好，所以叫望弥撒嘛。那你要望就行了，你不必再做什么了。所以一个人只要望就可以，大家就坐在旁边看就好了，就可以了嘛。但是呢，现在要每个人都参加，每个人都参加怎么办呢？所以马丁路德，所以就替大家写了好几首诗歌。那么大家在聚会里就唱，所以每个人都开口唱，那么表示每个身体都动了，表示每个肢体都动了。所以这是马丁路德最早的时候觉得，如果每一个身体都动，要过教会生活，应该就唱诗。所以这就是最早最早路德会怎么开始的。那么好了，那么当然后面的故事就更多了。那么特别是马丁路德被关在上面的时候，那么下面的很多跟随他的人就急着要改革啊，改革啊。那不过当然有的也走得太过了，也太急了，那么有很多肉体，因为圣灵在哪里工作，肉体也在哪里工作。所以马丁路德有一次他就偷偷的就回来了，因为他不能明显回来就会被暗杀的，他偷偷的回来。然后呢然后就他就对特别对那一班弟兄们讲话。那么本来有一段乱，很乱乱，但是那一次你怎么知道马丁路德属灵？那一次的讲道是那一共讲一天，讲一篇道，七篇的道，问题就解决了。他苦求他们根据圣经的话劝他们。那今天我们不在，今天因信称义论表示无法无天，我们仍旧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所以呢，他可以整个把心向他们打开，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慢慢慢慢就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呢，你想想看，那个会答应吗？没有这个当然这个他们不会的。就教皇去看着这样就天下就丢掉吗？当然不行。他当然希望谁在那里这个能够起来做一点什么事，当着皇帝嘛。因为枪炮武器在皇帝的手里，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活着的时候他们不会打的，但是我死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打，一定有武力解决。因为你整个的局面，如果现在你凭着真理大家都看见了，好了，大家整个这个德国世界就转了， 那当然，当然对方不甘心啊。那那个时候对，那那个时候对方就他们有了另外一个运动，叫做反改革运动。反改革运动里面，他们最好用的一般人就是耶稣会的人。那耶稣会的人绝对反对改革的，那么他们都很有学问的。那么然后呢，就是耶稣会这些人呢，就把皇家通通洗脑了。就是说这个皇帝的怎么长大的，就是在耶稣会的帮助下长大。那么那个时候的皇家在哪里？那个皇帝在维也纳。那么可以说整个欧洲的天下都在维也纳。那么你如果大家到过这个，到过哪里，如果大家今天到过这个维也纳去参观的话，尤其那些这个世界文化这个遗产，哦，你尤其到那个宫殿啊，那你实在大开眼，你从来没有看见那么富贵。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皇帝都是很金钱，是典型的非常热心。所以当然了，那么你看看他们从小就看见，那么他们既然这样，那么等到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当然希望说，那能用武力把这个版图能够从这个马丁路德手里拿过来。所以等果然等到1546年马丁路德死了，是那一年就打起来了。但是很稀奇，打没有把整个德国打下来，一直打到1555年，你看打了好几年嘛，打了好几年以后，最后呢不行了，实在打不下来了，这也是胜利的保守了，所以最后呢就签订了一个协定，那个协定呢就叫做和平协定。那么这个和平协定以后，那么从此以后你就不再打了。不再打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说这块领土是谁的，那么大家都信这块这个主人的信仰。比方说这个王子他这一块地他是跟着路德走，大家全部跟着路德走，那如果你不跟路德走，就请你离开就完了，所以就离开了。那么德国这个法这个也是一样，如果这个是这个王子是这个领袖是信天主教的，大家都跟信天主教，那么所有其他的人就要受逼迫了。所以这就是后来的情绪。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的是这样有那样，那光在德国不要忘记，德国就有200多个宗主，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块领土。所以光是德国如果跟着马丁路德走的就分着好几个，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土地都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最早教会是怎么分裂的呢？是谁有土地谁就可以分裂谁的教会。所以把教会划分最早的局面是什么局面呢？就是马丁路德死了以后所产生的局面。所以这个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真正讲到路德会和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分裂出来，或者说分别出来的话，那是什么？那是1530年的时候。1530年的时候，然后这个国王就开了个会议。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呢？因为那个时候皇帝呢，刚好面对谁啊？面对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奥斯曼帝国的侵略。那么这个很当然，对于奥斯曼帝国是回教徒了，所以和异教徒征战。所以这个时候呢，皇帝就觉得，那么怎么办？我们不能够分裂的这个国家和他们对抗，不行啊！所以一定要合起来，最好现在这个局面能够和好一下。所以呢，就希望他借着这个会议呢，能够大家一起。那现在这个时候，那马丁路德跟随马丁路德就得到一个机会，他们觉得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我们宣告全世界说，我们到底今天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这样跟随真理？到底真理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这些王子，德国的王子，他们都签字，就宣告他们的信仰。所以这就叫这变成什么？这就变成了奥斯堡的宣言。他们所开会的地方叫做奥斯堡。那么奥斯堡呢有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意思是说，我们只能跟随，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只能这样跟随主。不过这个琢磨这个起草宣言呢是莫兰顿，是马丁路德的学生，他很有智慧，所以他这样说，他把球丢给对方，他说呢，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真理，在这个真理底下，我们现在教会是不能分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代价，我们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们愿意顺服都可以，但是顺从人不顺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我们只能跟随救世神。所以把球丢给对方以后呢，对方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接受，怎么你能接受因信称义，怎么能接受，这个就反了嘛，这整个就完了嘛，你把根都拔掉了嘛。所以呢他们说我们不行，所以那正是路德会诞生那一天是1530年那天，他们宣告的那一天。那么那一天开始，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这个世界有罗马天主教，还有就是路德教会，路德。那当然路德，但当然这个路德是不是一个一个的了？那个时候就是凡是相信这个福音真理的，那么都这样。所以真正你要讲路德会诞生那一年，应该是1530年，是很清楚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当然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慢慢的过了几年以后，那么然后在有一个地方叫托高那个地方，那么马丁路德还有这些王子们才盖了第一个这个第一个自己建的聚会点，就是本来都是礼拜堂天主堂拿来就做路德会礼拜堂了。就很自然的，但现在真正能自己盖的，那代表什么？代表马丁路德所认为到底礼拜堂聚会应该什么样，是不是应该像罗马天主那样？不是的。所以如果你到了托高，你到了那个地方去参观的话，你才发现那个礼拜堂很简单很简单。马丁路德说，现在如果到必要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哪里都可以聚会啊，再想想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啊。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说，聚会是这个聚会的地方，你不应该把它像圣殿，不应该把它像礼拜堂一样。所以这代表什么？是代表路德会的观念，就是路德会刚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是这样，就很清楚，就是这样，就这样的。那么好了，那么当然现在每个主任都有聚会了，平常那么现在很自然的，他们当然就在一起有追求。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呢，马丁路德一面是改革的，改革那么在整个的路德会里面有几点是很清楚。第一个，他们不承认有教皇；第二呢，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圣品阶级，那大家都是祭司；第三呢，他们不再对圣徒祷告了，他们不再玛利亚祷告了，这个都没有了。还有呢，他们不再拜偶像，不再拜那个 image 是没有了。还有呢，他们不再去遵从那些遗物没有了。还有呢，不再朝圣了。还有呢，不再是普赛品，就是不再有游行。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到了这个受难节的时候，不是有把什么圣品游行啊什么，这也没有了。还有不再有圣水，普通你看见他们做这个做光弥撒的就打圣水 Holy Water。 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所有的禁欲主义没有了，修道院这个没有了。还有这个也没有了。那么还有呢，为了死人祷告也没有了。还有呢，也不再相信这个炼狱。你看看这个的确是大的改革，不是吗？因为你本来大家都相信这些，现在你到路德会去，到教会里面去，这些通通没有了。不过马丁路德很有智慧，他不愿意来个急转弯，他这一个东西一车的一急转弯很容易翻车的，所以他就认为说呢，好，这些圣经禁止的东西我们绝对不可以有，但有的东西圣经没有禁止的我们还是可以，明白吗？所以他的态度是个态度，所以呢，他觉得我们要慢一点做，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所有旁边就是在礼拜堂这个旁边的这个所有的祭坛通通打掉，没有了。不过他还留着中间的这个，中间这个坛呢是石头做的，石头做。你后来长老会就不同了，后来长老会或者改革中就不同了，因为长老会就没有祭坛嘛，祭坛是石头的嘛，所以普通就是个桌子，就是你把一个桌子摆在那里就表示是个普通木头桌子。但是呢，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说这个祭坛没有关系嘛，这个圣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他人就留着，还有那蜡烛还是点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还有个主耶稣基督的像，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路德会去的话，你看这个东西到现在还留，所以最像天主教这个仪式，最像天主教的，那么就是路德会。那原因就是跟马丁路德的看法，马丁路德有关系。但加尔文后来和茨威他们就不同了，改革中心我们就不同，他们觉得凡是圣经里面，凡是叫你想起巴比伦的东西都不能要，通通不能要。所以呢，他们这通通没有，什么这些通通没有，所以最多就是十诫啊，什么这些圣经有的可以，否则那就没有。那唱诗也不可以唱， 因为圣经没有说唱诗啊，那最多只能够唱诗篇，所以你看长老会也好，改革宗也好，他们去唱诗篇的，那不像路德会，路德会老早就唱诗歌了，所以这个不一样就在这些地方。所以这个大概呢就是路德会是怎么形成的。那最后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全世界大概有6600万路德会的，那么有3600万呢是在欧洲，那么有1300万在欧洲，在非洲，有800万多呢在北美，有700万呢大概在亚洲，有100万呢是在南美，大概这个样子。那么拿美国来做例子，那么现在人最多的应该叫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那么这个呢大概有300多万，有快400万的样子，它一共有9379间。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基督徒都合并的，它虽然叫 Evangelical， 但很可能它已经不 Evangelical， 它在信仰上已经放松了，已经慢慢跟着这个什么跟着新派走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快200万的，有一个叫 Lutheran Church Missouri Synod， 你知道就是以米苏里来做中心的，那这一半是福音派的，所以有200万。那么大概是如此，所以大概整个路德会如果600万的话，如果假定它是600万的话，那么应该是那600万还其他零头不去算它了，大概400万是 illiberal， 已经信仰不纯正了。那他有的不相信主耶稣玛利亚生的啦，有的不相信圣经神和默示等等等等。但如果那么还有同性恋的这些在一起，那如果你到了有大概有200万，那么这些路德会的人还是坚持他的信仰。所以如果讲到教会历史，那么最早不要忘记是马丁路德。那么这些时代说来，他们的确是圣灵做的改革的运动。而且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所看见的光，就是三个很重要的光。那其实这三个我们也相信，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圣灵所恢复的。那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丁路德的影响多半是德国，还有就是北欧，就是丹麦、瑞典、丹麦、瑞典，还有挪威，还有芬兰这一带。所以那个可以说，后来等到美国，不是移民到美国吗？所以才到美国，但主要来说应该还是在欧洲。但是不要忘记这整个故事的开始，讲到圣灵改革，讲到圣灵做真的在那个不可能里，不可能范围，不可能情形之下，根本天是黑的，能叫他能够这个空天空发白，然后能够有一片曙光，这绝对不是马丁那个人做。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背后带起一个很大的这个神迹。马丁路德做梦也没有这样想，他根本不在乎，不能掌握他，他完全跟着走，完全跟着圣灵走。突然有圣灵把马丁路德逼到那个角落，产生出这个局面出来。所以这是圣灵，我当然圣灵的工作，没有问题。不过很可惜，就是有的人说我们属路德会的这些因信称义真理是我们的，好像把它垄断了，不可能，这是大家共用的。好像你到公园去看，这个公园属于大家，你不可能专就这个公用，是你不能是公家都拿来私用，不可以的。但是现在呢，有的人说我们是属路德会的，那么很不幸的，这路德会就产生了。那其实路德会所看见的真理，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就是我们今天所跟随的，就是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愿意，我们不是路德会，但是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相信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功用。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没有叫我们分开，这是基督的元首的吩咐，没有一次把吩咐把它分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据为己有的。太平洋、大西洋属于大家的，今天我最多挖一桶，就是一桶的吩咐而已。所以就是呢，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是最早最早的开始。那么后来怎么会有长老会呢？怎么会有这个改革宗呢？后来又怎么有清教徒、有新兴会，还有改公民宗，这些怎么来的呢？那我想我们以后再继续交通。我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历史呢，把它看一下，我们就讲这些故事是其实怎么开始。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当我们复习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何等的稀奇！主啊，你实在在历史中行走。
我们看见这些工作是你的工作，这些神迹是你动了指头的结果，所以我们回过头，我们不能不把感谢敬拜都归给你，说为了这些丰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是何等可惜，人总是要把你的丰富把它圈起来，人总是要做一些事好像是不是你当初的旨意，但是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确看见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因为我们看见肉体会有许多的掺杂，主啊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掺杂，我们从这里能够学习美好的教训，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靠主耶稣基督